habe ich unbedingt gehabt. Da ist er jung.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啊，我以前有来过哥廷根啊，然后呢，我以前来是做学生的时候去参加哥廷根的同工营，那、都没有来这里。那这第一次来这里跟大家一起的崇拜，那很感恩。那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上感恩，你在主日的下午，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这里，我们用诗歌向你献上敬拜，我们用祷告向你献上敬拜。我们求的是，在这个时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你的祝福临到，求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以至于我们众人在主里面，我们一同的得蒙造就，我们的生命一同成长。我们谢谢你，将接下来时间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先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啊，中文图书馆里面可以借得到的，叫《拉比传奇》，是周学信老师写的，很精彩的一本书，里面有好多小故事。那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天有位牧师，他要去到跟我一样去到另外一间教去到一间教会去讲道，可是呢，他是开车去的啦，半路上遇上塞车，半路上遇上塞车，等到他去到那间教会的时候。崇拜已经开始了，不单单是说崇拜已经开始了，讲道也已经开始了。他到了那边一看，呀，今天谁在讲道？是撒旦先生在那边讲道。他说有没有搞错？撒旦在这边讲道，这个还得了？但他后来又一想，哎，等等，我先不上去，我先听听这个撒旦今天讲什么信息。等到他讲完了，我再拆穿他。然后呢，这个牧师就找个位置坐下来听了。但是让这个牧师更加惊奇的是，这位撒旦先生整篇讲章讲完了，都没有出现异端的东西，也没有出现什么错误的地方，讲的信息完全是合乎圣经教导的，怎么回事？然后等到聚会结束，那位牧师就冲上去找这位撒旦先生了。啊，撒旦先生，为什么你的讲道讲得这么合乎圣经真理？难道你就不怕在座的这些信徒们听了对他的生命有帮助吗？有造就吗？啊，撒旦就露出诡异的笑容说，啊，不会的，因为在我的整篇讲道的过程中，我一点点的进钱都没有，所以呢不会对这些信徒造成任何的帮助的。啊，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呢，无独有偶的，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然后学习系统神学。学习系统神学的时候，那神学老师就说到，有一些人他们从事神学研究，尽管他们不相信上帝，他们不相信圣经，但是呢，他们还是可能可以写出合乎圣经真理的书籍。那下课了，我就去找我的老师了。我说：“哎，老师，你，如果我遇到这些人写的书籍的时候，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然后他思考了一下，回答我说：“要小心书籍中的不敬虔，这会对你的生命带来负面的影响的。”很有意思的两件事，或者一个是故事，一个是发生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基督徒去思想。我们在学习圣经，我们在明白圣经真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留意哪些事情？那我刚刚诗慧已经帮我们念过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可以再念一次。一二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是圣经是神的默示。圣经是神的默示。那我想问大家一下，圣经是怎样一本书啊？有些人说啊，圣经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文学经典，有些人加上之一了。那有些人说，哎，圣经是古代以色列的历史啊。那也有人说啊，圣经反映的是古代近东的文化，然后附带还有动物学、植物学等等，考古学。那我会说的是，这说法都是正确的。圣经很多地方的记载都与刚刚讲的啊，文学、历史啊、考古学、动物、植物学都有相符合的东西。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单只是从这些角度来看圣经的时候，无疑我们会把圣经贬低的。我们只是把它看成是一部人类的创作。有一位神学家说，他说，即便你是说圣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之一的，都是贬低圣经的。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中，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也是告诉今天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讲到神的默示，我们中文的意思是默默的启示，然后暗示，好像一个人在家里，然后上帝突然有什么领到你啊。那在原文的意思呢，这个默示是上帝呼出来，从上帝口中呼出来的，是上帝口中出来的。因此我们会说，圣经虽然有不同的书卷，有不同的作者，然后呢前后也历时1000多年，但背后只有一位作者，那就是上帝。那刚刚我所讲的一些概念呢，是关于圣经的超越性的概念。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啊，在慕道班的时候，我们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在这里要问的是，是这个圣经它具有超越性的概念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我们拿着圣经啊，对慕道友说啊，圣经是超越的，圣经好厉害，圣经是上帝写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你看圣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还是那么的，在那边是出版最多的。我们说啊，这当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我会说圣经是超越的，它当然刚刚讲的也是圣经超越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圣经超越是直接影响我的是我对圣，在我读经的时候，我对圣经的态度跟方式，我用什么方式去读圣经，圣经对我的生命来讲是什么，它的地位如何。像弟兄姐妹，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堆的问题去读，那希望呢啊，读完了圣经能够告诉我们答案，去里面找答案。那有时候呢，我们也是为了预备查经，我们会去找很多的资料里啊，我们去看啊，这段圣经它在讲什么，我们想从里面找出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或者说我们去研究圣经，我们这么说。那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这么读圣经的啊，我会说啊，我会说这种方法不是错误的。那有时候呢，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去念圣经的。那只是说，我会说这种方法有时候是什么呢？这种方法有时候，我的方式是从上往下读的方式，就是说把我放在圣经的上面去读，然后呢去。很容易把我们摆在圣经的话语上面。有时候我们去读的时候带着我们自己的问题，有时候带着我们自己文化的背景东西，有时候带着我们的认知，甚至是说带着我们的神学，我们去读圣经。这样子的话，这样一种方式，如果长时间这样去读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偏差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我对圣经信仰有问题，我去找圣经，然后问题解决了呢就好了，我就不读了，或者只是找，所以你大家明白，我们只知道找到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去读圣经。因此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有时候 走到极端的时候就会出现很麻烦的。有时候我们尤其是现在活在21世纪的人，我们去读旧约的一些东西，我说怎么会有那些事情呢？怎么为什么旧约里面这个女人这么地位低下，然后圣经也说这个女人要顺服丈夫上帝好像是一位大男子主义然后呢上帝怎么要命令以色列人去杀光那些迦南人好像上帝很可怕很独裁。但我们总是带着我们的背景去看的时候，有时候不免会读出这些东西来。那现在还有一些人更走到极端，就是读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了。那我在这里先强调一点，是这种方法不是说错误，而是它不够完全。如果我们单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会给我们生命带来偏差，我讲过。那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上帝的话语之下，我们用一颗谦卑的心，我们用一个聆听的耳朵去回应上帝的话。不是我们带着一堆东西来找上帝，说上帝我你给我答案，而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上帝你要告诉我什么东西，要让我来明白的。这是不容易去实践的，但是却太恰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功课。就好像那个在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听到上帝呼叫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子他的态度是来到上帝面前说，上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许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带着这样一个聆听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去来认识我们的圣经。我们这样一种读经的方式，自下而上的读经方式当中，我会说我们是一个信号的接收器，我们是一个信号的接收器，上帝的话语才是那个信号的发射器来着。很多时候上帝的话语，我会说是会超越我们的认知的，会超越我们的文化的，会超越我们的专业学习的。我们是需要降服的，就像彼得一样，彼得他在那边打鱼，打了一天没有打到，耶稣说你把鱼放在那边去，把船开出去放到那边去。彼得说我打鱼打了一天我都没有打到位，但是他听上帝的话。彼得是打鱼的专家，他是渔夫，但是主的话超越他的专业。我不是说我们从此我们读圣经我们就变得好像很无知，很乱来，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有时候当上帝的话跟我们的认知不能协调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说的是，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我们要降服在上帝的话语前面，然后呢我们更加的认识，慢慢的来认识。有时候我会说我现在读圣经有些地方也读不明白的，我们把问题摆在那里的，我们慢慢去认识主，我们慢慢去学习，然后用一颗祷告的心去读经的时候，上帝会慢慢让我们认识的，我们去体会到上帝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良善，以至于上帝的话语慢慢进入我们的生命，陶造我们，塑造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有一颗单纯的心，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神的属性。那我们来看第二方面，受神话语装备，我们生命需要成熟的。保罗接着说，保罗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然后接着说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是与我们生命产生直接影响的。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只要我们读圣经， 或者说多读圣经，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上帝所改变呢？是这样子的吗？那在我们看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跟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圣经里面有永生吗？有的。他给耶稣做见证。犹太人读圣经读得多吗？哦，他们读可能读圣经比我们还勤快。我知道有些犹太人是可以背旧约的，他们没有新约的了，他们可以背希伯来文的旧约的，他们可以背的，很厉害的。但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看见的是不是每一个研读圣经的人是能够得到生命的。同样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六到七节，保罗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当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们看见这些妇女在做什么？学习圣经。然后圣经还说他们是常常学习的，但是他们能明白吗？不能明白。很简单，经文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说这些人当负罪恶，然后还有被私欲引诱。然后在前面一点点第五节说，这些人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我会说他们是用错误的方式来读圣经的，即便他们读得再多也是没有果效。不是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低，然后他们语文不好，不是的，不是他们读不懂，而是因为他们动机不纯，他们的目的不纯不正。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会遇到一些试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去读经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偏离我们起初的方向。哦，起初我们读圣经是为了认识更多认识神，到后来我们好像读经是为了读经而读经，然后呢到最后就为了表现而读经啊。比如说看见某某弟兄，那某某弟兄你读圣经读了几遍了？哦，2遍啊，不够哦，我们要多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对我们生命有好处的，我就读了5-6遍啊，好厉害。好多时候这是我们有时候华人会有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我圣经读多了，我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上帝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不是这样子的。那我因此我会说的是，我们生命要被上帝的话语所改造，不单单是说我们要接收到上帝的发过来的信号，这就好像我们用录音机去接受那个信号一样，上帝的话语已经像电波一样发射到我们身边了。这个时候呢，录音机里面单单有电池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那个频率调到那个正确的位置。如果我们不把频率调到那个正确位置的时候，那用正确方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听不到上帝的话语，或者即便听到了也是错误的啊。我们来看一句话啊，这是这一本书，然后它在最下面有一句话看不清楚的了，我把它写下来了哈。这本书是《基督教新约伦理》，它这里是说新约故事啊，我相信是整本圣经了。它整本圣经是有一种能力的，是可以塑造我们的品格和德性，凡是愿意回应与实践的人，是能得着崭新的视野，活出撼动世界的伦理意境。我是很认同这句话的，然后呢，也真的是我会说这句话是很符合很配合今天的信息的。第一，上帝的话语是很有能力的，是有能力，这点我们是这传道人都是坚持的。然后我们上讲道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相信上帝话有能力吗？能改变生命吗？ 我们都是相信的，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那这句话里面第二个也是我很喜欢的，生命的得着，生命的被改变，并这里不是说啊，我们读圣经读着读着突然生命就改变了，不是的，而是说凡是愿意回应与实践的人，我们是愿意正面的去回应上帝话语的人，去将上帝话语实践在我们生命中的人，就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得到。所以换句话说，生命的成熟不是好像修炼一样啊，然后呢 我中国人很熟悉的了，修炼修修修，突然功力达到了就你就突飞猛进啊，或者怎样，不是的。生命的成熟它是一种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蓄意的一种努力，我们蓄意的去回应上帝的话语。然后因此我们会说在这个是这样，因此我会说圣经里刚刚讲到的教训、责备、矫正、公义的训练，我用的是新译本的翻译了，教训、责备、矫正、公义的训练，这些看起来是很基本的概念，但是呢需要我们像运动员一样在上帝的话语的权柄之下，我们不断的操练，我们让上帝的话语更正魔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被上帝的话语所魔术。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概念，一个是教训。教训是其实怎么讲呢，教训教导啦，教训好像是训练教训别人一样，现在其实以色列人是很明白这个概念的。我们说以色列人有律法书，他们说我们这不叫律法书，我们这叫妥拉。妥拉的意思就是训诲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去认识上帝，明白上帝的心意。旧约也一样的，上帝透过律法让以色列人认识上帝是怎么一位上帝，然后去回应这位上帝。然后责备、矫正都是跟错误有关的，我会说有点负面的了就是说一个是指出一个人错误的做法，矫正呢是改正的。然后公义的训练也是在正面的方面，就是在上帝公义的事情上操练。我们看见的是上帝的话语就像在希伯来书所说的，他像一把两刃的剑，刺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把骨髓骨骼都关节都铺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上帝面前都被显露出来，知道我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有漏洞的，是有亏损的，有些方面我们是做得不够的，我们被上帝的话语提醒，然后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我们去改正，然后我们在我们一些事情上，我们求上帝是帮助我们去认识上帝的心意，以至于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的方向不会偏离，我们方向是朝着上帝的那个方向去做去实践。那我们来学习了第一点圣经的超越，第二点生命的成熟，那我们来看第三点成为神的用人，成为神的用人。那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时间久了呢，会发现教会里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是他们很追求的，然后他们会去各样的读书会，去各样的查经组，然后去一些圣经讲座，他们都会去参加，他们很强调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那这呢原本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只是呢这些信徒他的生命呢状态就停留在这里了，他只关注自己的需要，只关注我把门关起来，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啊，我跟我自己几个要好的属灵伙伴的关系怎么样？然后至于别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啊，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佛道的修行啊，只追求个人的成长啊，别人我就不管了。那还有一类人呢，他们并没有生命的装备，他们就凭着个人的一种热情，一种血气，然后用自己的方法去关心身边的人。那当然，就我还是会说，嗯，做好事总是好啦。只是呢，有时候这种不会持久。然后做着做着，又发现过段时间这些人不见了。然后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那最坏的结果是，啊，有些人还是在做，啊，只是呢，他们不是在按着真理去做，结果不是带来造就，而是带来混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常说一句话叫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我相信我们很多大家都听过啊，我是很小心用这句话的了，很小心用这句话。因为呢，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当我们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当我们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也会影响人的，你们相信吗？也会影响人的啊，结果带出来的是坏的影响力，坏的破坏力。因此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说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心啊，预备心各样的善事啊。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了。那的确是我们需要被上帝的真理装备的。那只是呢，有时候我们会说，哦，什么时候才完全？什么时候完全？好像我要等我先成为一个圣人，我才能够去做好事嘛？那好像有这种一种感觉。那新译本感觉会好一点啦。他让所神的人得到充分的装备，可以行各样的善事。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能够理解了。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说。啊，我的生命要完全了，我要像耶稣一样了，我才能够去服侍。不是的，而是说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的话语所装备，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出去服侍，去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神学院的前任院长啊，麦希曾老师啊，三个前了，老人家很老了。他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了，他说，在一个人要做合神心意的事之前，要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一个人要做合神心意的事之前，要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要被上帝的话语所装备的，就像刚刚新汉语译本所翻译的那样子，我们的生命得到装备，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服侍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生命先要被上帝所得着，我们的生命先要被上帝所改变，我们合乎上帝的真理去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做所谓美善的事情。那我们成为众人的用人，或者说我们去行善，我们去服侍，这个不单单是说是我立志在上帝面前我要去服侍，也不是说啊我很有热情我要去服侍，是一种的我们的心智，我们个人的领受，不单单是这样子的。这我们行善也是主的一个召命，是我们回应上帝的话语。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有一是这段经文前半段，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都会背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句号我们就聚在这里，或者说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就停在这里了。但是下面还有句话是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因此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去行善不单单是说我今天想不想我要不要的事情，而是主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得救，我们就要去做这些事情的。圣经说你的生命已经被得着上帝的恩典了，已经得救了，你的生命已经被翻转了，被更改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活出一个为神所用的一个生命来。讲一个故事，小例证。二月底的时候，我又去汉诺威，我去那边参加空省的一个培训班。那我在那里，我看见的是有一些学生，他们不叫学生吧，就是也是跟大家一样，是在德国的一些基督徒了，华人基督徒。有学生，有做家庭妇女，有工作的，但是呢，他们很有侍奉的心的，因为他们看见周遭的需要。然后在那里，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看见这弟兄姐妹们很可爱。他们在那里，当然的确是我们会说，我们学神学也好，学各样的方法也好，我们总是要学一些技巧的，我们总是要学一些方法的。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他们不单单是在那边学技巧，不单单是在那边学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那边装备他们的生命。他们在那边训练。我看见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姐妹，她现在是在学校里面工作的，她不是读书，她是工作的。然后呢，她有参加一个社会上的职业培训。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他学校里很多的华人的怎么说留学生啦，他很想去关心他们，但是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心有余力不足，然后他觉得自己在需要更多的学习，所以呢他就去报名参加空神的学习。那他时间是很有限的，他告诉我们说他平时去学空神是学习主要是听 MP3 了，他主要是开车的时候或做饭的时候在那边听 MP3，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装备自己。哦，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是参加他的毕业礼了，他已经透过三年的学习他毕业了。我看见的是弟兄姐妹们在那边，他不单单是说要学很多技巧的，我看见他们的心是摆在上帝的面前，他们心是回应上帝的话语的，而且他们也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在圣经的真理上做装备，被造就。来到最后结论，那还是回到一下引言了。引言讲我们的生命，我们读圣经也好，听讲道也好，如果所听的跟我们生命没有一个调和的时候，它是没有用的，没有用。即便你听的你看的是真理，跟我们生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需要的是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生命在他里面得到成长。我们去回应上帝的话语，我们去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去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我们去侍奉，去行善，我们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因为像诗篇所说，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生命的光景，以至于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我们需要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的生命更像你。主要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成熟，我们更加是愿意将这个生命成熟的生命传递出去。主啊，真的是在这末后的世界世代，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因为现在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奇奇怪怪的话语，奇奇怪怪的理论，但是在主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主啊，求你帮助，求你保守我们，谢谢你，站着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